同样的年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，我们应该注意个人的身体的健康。我们最近有弟兄姐妹身体有状况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正是用神给的资源，我们爱惜神的殿。每个人如果有保险的话，你可以每年可以有一次健康检查。健康检查他会要医生要你先抽血做检验，然后做一些，然后去看医生的时候把这个报告过来，然后医生跟你回顾你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的，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然后可以改善加强。几年前我有一次，我以前都很健康的，那一年不太一样。那一年医生跟我给个红灯，胆固醇过高。哇，那医生说你如果不改，明年再不改善，那你就要一辈子要吃药。哇，这个一个警讯来了。开始医生建议饮食上要戒口，然后接着还要多运动，他看能不能够改善。如果能够改善的话，我健康就变好，然后我就不需要吃药。所以那年一个紧张了，跟太太一讲，哇，开始我本来最喜欢吃的东西就不能再吃了，蹄膀不能再吃了，很多好吃的喜欢的也不能吃，然后要吃健康，然后要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，然后还要运动游泳。然后最后第二年感谢主，这个数据就下来，那我就恢复健康。同样的，你我的信仰里面，我们有没有这样在年终有一个省察呢？我不知道你我的状况是怎么样，在这一年我们是不是，当然我们要看自己合乎中道，我们不跟别人比，我们不跟 Rupert 比，那我们可能要忧郁症，说他太好了，我们没有办法。但是我们跟自己比，我跟一年前、两年前、几年前，我自己的光景，我是不是更有神的爱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呢？我们更有那个容量，能容神一人呢？这些景是要当我们能够省察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说，我们应该要前面的一年，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行。所以我们今天愿意用诗篇120篇上行诗的第一首，能大家来思考这个问题，我们属灵生命的省察与上行，意思是怎么样查考自己的状况，然后能够有改善有进步。为什么选这首诗篇呢？诗篇120篇开始有15篇叫上行的诗歌。你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念那个上款就会写说是上行之诗。为什么有这上行之诗呢？因为神召聚他的子民，然后他们带领他们脱离奴隶之家，进入神应许之地时候，给他们一个命令，在生命记16章16节说，一切男丁要在除酵七祝棚节3次在神所拣选的地方朝见他。后来这个地方就在耶路撒冷，那耶路撒冷呢，他坐在山顶上，所以你不管东西南北想来在神的殿里来敬拜神的话，你都要往上走。所以为什么叫上行的诗？相传犹太人在登山的时候就会从这个120篇开始，是一个可以唱的，他们就口唱心和的一路走，一路向神所在的殿去朝见他。这也就象征着一个属神的人，他在走他人生的道路上，从自己的光景慢慢往神要他走的方向去。所以这是很好一篇诗篇，我们可以一起来省察，你我来省察，然后省察之中间知道我们的不足，然后我们可以在新的一年努力往神要我们行的地方去。诗篇120篇一开始第一节，他说，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。诗篇一开始用一个很个人化的字，我， 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是非常个人化的，就像你我的信心是非常个人化的。我们知道我们的长老大有信心，但是他信心是他的信心，不是你的信心。我们与在信主里面，那我们希望我们的相我们的信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孩也能够信，但问题信心不能够遗传的，他需要自己做决定，然后走这个属神的道路。同样的，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每个人需要为自己这个跟神的关系负责。别人没有办法帮你，长老没有办法帮你，只有我们自己要来省察跟神的关系。然后跟神的关系什么时候好不好呢？最重要的彰显在哪里？就在当一个人遇到状况的时候，他说我在急难中，你这就是一个温度计。当你我在跟神的关系好不好，当你遇到状况的时候，你自己看一看，你就知道你我跟神的关系好不好。你是不是像我以前一样呢？我以前遇到事情的时候，我有36招孙子兵法，36招每招都用，最后不行的话，因为我也信主，我还多一招37招37计求告耶和华。你是像我以前这样子吗？诗人在这边他很个人的话说，他在急难的时候求告耶和华。如果你去看他文法的话，求告是现在式，意思是说他是他的常，不是说他以前就是这样，他是一直都是这样子。所以诗人跟你跟属神的人鼓励他说，我总是怎么样子，我不是第37计我才去求告耶和华，我不是先求人求关系各种方式去做了以后不行，勉强最后一步我来求告耶和华。诗人说，我知道我唯一的依靠是神，我只求告他，我总是跟他来求，我遇到状况我就来跟神求。那我不知道你如果像我一样，所以这诗人在那边讲一件事，说他总是麻烦事的时候总是来找神。我不想说，如果你有一个好朋友，他总是麻烦事的时候才来找你，请问你心里怎么样的感觉？哎，不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有礼貌。第一次来，因为好朋友，勉强帮他一下。如果再来的话，硬着头皮再来，再帮他一次。又来，咬着牙再帮一次，但事不过三，你若再来我翻脸了。但是我们神是怎么样呢？他说他就应允我。他，你若去看应允是现在时，意思说在这个诗人跟神相交中间发现，他不管怎么困难来找，多麻烦来找神，神总是跟他回，没有例外的，总是这么一回事。你我跟神的相交是不是也是这样子？如果你像我一样的话，我以前跟神的回应，我不知道神会回应我啊。我常常跟神求一些东西，但是我的经验里面神不一定回应我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但神的话明明诗人在这边跟属神的人说，神总是回应，为什么？他给个理由，他说因为他是耶和华神。那耶和华他本身的特是什么样的一个特，神是怎么样特色呢？他这边用的名字，神的名字是说，就是出埃及记里面神自己宣告他自己的名字， 三十四章第六节，他说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慈爱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与诚实。所以意思说，他因为神跟他的列祖列的约，所以神就自己不能毁约，他一定要照着约去行。他只要跟神一求，神就依约行事，他不后悔，他即使他自己吃亏他也不后悔，他一定回应的。但是我们在真在属灵道路上跟神的关系真的有这么亲密吗？我自己请查我自己跟神的相交，我发现说很可能有两个大问题。第一个，我在跟神祈求的时候，我不等他回应啊。你就想说，如果这边有小孩出远门，然后去读书，他不太能够跟你联系，但是他一打电话来就说：“哎，爹娘，缺5000块，寄来。”然后他就挂掉。请问你做父母的心里怎么想？我以前就是这样子，神啊，一二三，挂。我不给神回应啊。但是我们是这样子吗？所以感谢神用他的话鼓励我们，我们在跟神的相交里面，我们要学习等待，给神一点时间，然后让神的话，也许是借着神自己话的回应，也许是从圣灵的感动，也许是给你一个诗篇，或是给你想起一些人的鼓励，让你心里再温暖起来，好不好？给神一点时间，神愿意跟你我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。他既然把在那么每次问，请问，如果他都这么，当我每次麻烦事在找他的时候，他心里只希望你在有麻烦事找他而已吗？如果你我有个子女在外面，总是麻烦事才找你，难道你不希望他平常每次也跟你讲讲话吗？所以真的神敢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正体会到他的爱，他真的是爱我们，他愿意你我常常跟他讲话，常常跟他花时间在一起，他自己就在那边一直等着你。你可以想象到就像浪子的父亲远远看着他儿子回来，他就在等你等我。愿不愿意在新的一年，我们花一些我们说有优质的时间跟神在一起，真的是把我们今生的忧虑，说我们一切有限的思维，我们接着我们祷告把它呈到神的那里去，神在永恒的接纳里面把它洁净了，再回到我们这里来，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会得到滋润，我们会才真正能够领受到神无穷尽的接纳。所以有时候跟神撒撒娇，有时候抱抱怨，有时候你知道，有时候就是跟他诉苦，这都是非常好的事情。我神非常悦纳你，他也要跟你跟我回应。但第二个问可能情形是说，神的回应可能不是你我要的，所以我不把它当作一回事。当然我们从圣经里面看，如果我们在与神同行的路上遇到一些历史上圣经上的人物的话，假设你遇到以利亚，他刚出道的时候，他开始向天祷告，他挑战这个悖逆神的王亚哈，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，这几年我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。哇，好厉害的信心啊，他岂敢如此跟神讲话。但是果真地上这几年都不下雨，那你说哎呀，这个是信心人物了，我是小弟兄小姐妹了，不，我们没有，神不会这样看顾我。 但是雅各书五章十七节说，以利亚是与我们同样性情的人，他恳切祷告，求天不要下雨，雨就三年六个月不下在地上，跟你跟我一样的啊。所以事实上神要在这边的话要跟我们讲说，我们他是这样的尊爱惜我们，然后他在这个人回应是说，是每当神有些时候我们一些祈求顺着他心，神就迫不及待给我们的事，但是有时候回应反应是说不是。同样在以利亚，他后来在为神征战得了大胜，把巴利先知都除灭了，但是王后也许别要追索他的性命，他吓坏了，突然间信心软弱，然后他就跑到旷野中，最后跑到一棵树下坐在那边求死，哎呀耶和华罢了，取我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列祖，他要死啊，你说神怎么跟他讲？马上击杀他？没有，神的回应是没有，他派了个天使准备了水饼跟他讲说，你当行的路甚远，吃喝向前行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一些祷告，我们神给我们回应是不允许的，跟我们想法不一样，我们想的比神的差的太多了，我们如果神给我们我们所求的话，我们就遭殃了，像以利亚在这里是一样的。然后第三种最恐怖的，神的回应有时候是等，当你如果看与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的时候，他们向神呼求，神是第二章尾神就已经听到他们的呼求了，那纪念他跟他的约，但是一直到三章第七节，神在呼召摩西的时候，他又跟摩西讲说，哎呀，我百姓在埃及受的苦实在看见了，我听见了，我知道他们痛苦，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手。祷告有没有应允？有，但是中间隔多久？40年。所以这个神的回应是等，因为神的作为我们没有前后眼，我们还看不见，但是神的奇妙作为已经在那边了。在这里神在准备他的工人摩西，他在旷野练习牧羊，因为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的，让摩西把他的火气都磨掉，让他能够谦卑下来，能够真正在神的心里里面带这些应着景象的子民出埃及入迦南地。所以神已经准备好了，但人还没准备好啊，他所要的预备还没，人都还没好啊，摩西还在那边推推迟迟的，还不愿意。所以神很多回应是等，但是我们确实知道，当我们等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干等。罗马书五章五节说，患难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致羞耻，因为神所赐圣灵所的，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当我们在等待的时候，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真的是体会到神的爱。因为你我走的人生道路不是孤独的，刚刚姊妹在分享说，我们这世界是孤独，但神与我们同在，只是我们没有去省察，没有知道神就在我们旁边。神的爱借着圣灵，借着他的话，借着弟兄姊妹的鼓励，让我们心冰冷的心再次温暖起来。等，如果是自己异想天开等，是非常可怜的。就像他那个姊妹的 cousin 表哥还是表哥，但是我们属神的人，我们不孤独，因为神总是在那边等着我们的呼应，不管我们什么光景，他就在那边等你，等我，他要回应我们，他要用他的爱，他的圣灵的感动与你我同在。所以第一个省察是与神的关系跟神的回应， 然后诗人接下来说，从第二节开始，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。诡诈的舌头我要给你什么，要拿什么加给你的。所以诗人在那边遇到一件事情，是遇到一个虚谎跟诡诈。那这诡诈的东西呢，让一个人不能够活出属神人所要活出的生命。神在每个人的心身上有他的特别的美意，你我只要活出神定义让我们活的生命出来，我们今生才有价值。但是诡诈的舌头跟说谎的嘴唇，它要达到什么一个效的果效呢？第一点，它从怎么来的？它是从魔鬼撒旦来的。一个人跟神的关系是撒旦最忌讳的。他说，因为他是说谎的，他也是说谎人的父。所以很多东西在世界里面让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看清楚，让我们真的是走偏，让我们骗我们的生命，浪费掉我们的生命，活不出神要你我活出的形象。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。所以诗人才在这边大声的呼求说，他要拿什么给你。那诗人自己给我一个出路，他说什么？第四节，就是勇士的利剑跟罗藤木的炭火。好了，谁是那个勇士？在诗人的观念里面，那你若回头去看第二节，因为他在这个处境里面，他是跟谁求救？他说第二节说，耶和华求你救我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诗人的心里，他说他的拯救是从神来的。他说那从神来，但是不是从神的什么来？他说从神的利剑。在那个时代，勇士的利剑代表什么意思？他就能够突破那个障碍。就一个人没办法突破的话，勇士利剑是最利的东西，能够突破。所以这个也是讲说，这谎言让属神的人处在一个光景里面没办法突破。你我有没有什么光景觉得说我没办法突破？我就是这样子，我以前家庭就这样，说我没办法改。但是勇士的利剑能。另外一个罗藤木的炭火，罗藤木是那时候，这边你如果看你的圣经的话，他们有个小括号说是松类。所以事实上是在，因为在迦南地很多旷野是沙漠地带，只有这个罗藤木是比较能够成材的一个树木。然后它特色是它的炭子能够温度高然后持久。那什么时候你燃这个罗藤木的炭火？你在沙漠中的晚上，因为晚上沙漠的非常冰冷，然后非常黑暗，所以你人希望有个罗藤木的炭火给自己温暖，然后给自己看见。所以也就是讲说，这个谎言是让属神的人心冰冷下去，让属神的人看不清楚真正的生命的意义，也就活不出来神要他活的生命。那请问神对爱他的人准备的利剑跟罗藤木的炭火是什么？都不猜的啊。所以你如果看我的分段，我是说神的话语的光照。诗篇一百二十篇是建构在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的后面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是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篇，它有176节。那他在讲什么？他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讲神话语的功效。所以我们刚刚领诗的带我们说那个话，我把你话藏在我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， 从哪里来的，然后我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，要接下去啊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，脚前的灯，路上的，也是从里面来的。所以诗篇一百一十九篇支持了一个人一百二十篇能往上行。神的话在一百一十九篇给我们看到神话的奇妙的功效，它能够让人得智慧，得生命，得拯救，能够看清楚虚假，然后能够做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什么？为什么讲脚前的灯？表示这个人处在什么状况？黑暗，看不清楚，冰冷，没办法突破。脚前的灯是让一个人能够看清楚他的处境，他的下一步应该怎么走。路上的灯，一个人是表示说一个人在行走人生的道路，在神要他到的终点的时候，有一条路子，他知道怎么样从这里走到那个终点。路上的光，我们都需要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因为世界是黑暗的，世界被撒旦弄，人被撒旦弄瞎了心眼，让人家看不清楚真理，不知道怎么样活出生命，常常被一些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来阻拦，让我们去追求那个在永生里面没有价值的一些东西，想要赚得全世界，但赔上自己的性命，让属神的人活不出神的要在他身上彰显的荣耀。但是神爱他的子民，他把他宝贝的话语放在你我中间，问题是说你我对他的话有没有胃口。这就是为什么撒旦在试探耶稣的时候，耶稣第一个回答是说，经上记着，人活着不是靠着食物，乃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耶稣当然是在回答撒旦的挑战，但是同时也跟属神人讲一件事情，一个属神的人除了肉体的生命需要食物存活以外，我们还有一个属神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头，我们需要另外一种食物，就是神你所口里所出的一些话，也就是神的圣经，神的话，这是叫做属灵的生命。我不知道你如果自我省察，你属灵的生命饥不饥饿，渴不渴的话，你常常在跟你周遭人的关系里面，你可以知道，当你灵饥渴的话，你脾气容易焦躁，跟人的关系不好，然后你对事情很冷淡，你对人没有爱心，这些种种就是一个迹象，是一个温度计，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灵渴了。我们常常只注重到我们肉身的生命，我们吃，我们知道饿了，我们知道怎么吃，但是我们属灵生命饿了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灵需要被喂养，只有神的话能够供应你我属灵生命的喂养，能够让我们生命改变，让我们活出神要我们活的样式。我自己有一个小经历，十几年前，教会秀皇师母找我一件事情，他说哎，Roger弟兄，那个我们儿童主日学，我们需要有一个父亲的榜样，因为我们这个儿童主日学都是谁在教你知道吗？啊，都是姊妹在教嘛，为什么只有姊妹在教？因为那个弟兄没辙，那个小小孩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处理，因为一个这样跳来跳去，大家那边叫来叫去，哇，这个父亲就投降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没办法嘛。那你知道我是没不好意思直接跟他回绝，但是我的脸就已经跟他讲说不可能的了，我没有办法的了，因为这个是太难的挑战。对，叫一个弟兄 搞那个小小孩子，哇，要命。但很奇妙的，只隔几个礼拜，我在读圣经，读到马太福音，有，如果大家记得不错，有一段那个有人要带小孩子到耶稣前面啊，耶稣前面，然后那个人家他的门徒就挡着，不，耶稣这么忙，怎么有时间给小孩呢？然后这耶稣反应怎么样？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阻挡他们。很奇怪，那天我读这话的话，心里就很就像刀扎一样，说神今天借着教会跟你讲，要让小孩子到他这里来，要有一条道路，你不愿意当做做那一条道路。哇，这个话扎在心里很难受，真的是觉得受不了，好几天挣扎，说照我自己的能力我是没有办法，我不愿意，但是照神的话，神说去当那个，去当，不要阻挡小孩，让神到，你不一定做得很好，但是你做那条路，愿意在那边。后来总算顺服，我后来就在儿童主日学教了几年。感谢神，我相信这个小孩可能，我不知道，说希望他感求主保守，他没有受我的摧残太厉害，但是我是一个愿意的心，我在那边支取神的恩典，靠神的恩典跟这些小孩子相处了几年。这些东西靠我自己能力我突破不了，我的心就是硬，然后我不愿意，只有因为神的话的光照，让我这个这么坚硬的心愿意去做这件事情。不是说我做多好，但是就是神的话真的是感动，让我真的是不得不往那个方向去走。所以真的是说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属灵生命能够成长。这几年跟那个小孩在一起，我才发现说我的生命得到滋润，我才知道我的人生观改变，发现说我倒一杯凉水在这小孩身上，就是坐在主身上，以前只是理论啊，后来做这事情真的是体会到这个甘甜。虽然说我做的不是很好，求神怜悯，因为我希望我没有太摧残这些小孩子，但是真的是非常有价值。然后真的是现在每次有机会教小孩都非常的兴奋，不是说我教多好，至少说这是非常荣幸的事情。怎么会有这样的改变？神的话就是那个勇士的利剑，罗藤木炭火，要激励属神的人有一个突破，从自己生命突破出来，从冰冷里面突破出来，从看不见里面突破出来，开始走一条道路是属神要你要我活的。第三个，省察。然后诗人又说到说，我第五节，我寄居在米色，住在基达帐幕中，有祸了。他说他住在哪里？米色跟基达。那米色在哪里？米色现在就在那个乔治亚共和国靠近黑海边那里，所以等于是那时候这个以色列人所知道那个最野蛮的地方，离神最远的地方，最没有神祝福的地方的那个地方。然后那个基达在哪里？基达就是在沙乌地阿拉伯半岛沙漠中很深的地方，最他们所知道最南边的那个游牧民族所住的地方，也是很远很远，没有神同在的地方。这是这个基达的帐幕之中，他说他有祸了。然后奇怪，我既然是一个属神的人，怎么会住到这么远？几乎是因为神所允许的地是迦南地啊，怎么一属神的人跑到那么远去，住在一个没有神祝福的地方去呢？你若去看圣经的话，有两种可能，可能有更多，但我只看到两种。第一种是那个像罗德这个亚伯拉罕在跟他分，因为他牧人相争，两个都很有钱，牧人相争的时候， 亚伯兰说你往东我就往西，你选，那我们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骨肉。那罗德一看这边水草丰富往东，那亚伯兰就往西。那他箭一直搬一直搬一直搬，最后他搬到哪里去啊？他搬到哪里去啊？索多玛。索多玛大家知道啊，最繁荣的地方，最享受的地方，各种的好地方都在那里，这是索多玛。所以一个人渐行渐远，他离神越来越远。那怎么，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看到很多人是很伤痛的，看到属神的人因为各种原因各种试探软弱了，他渐渐的走远，远到一个程度我们都不知道他的状况怎么样，这是非让人非常心痛的。属神的人应该在神的家，但是他离得好远，但是神没有放弃他。在这边他说我有祸了，因为他什么，他说我是寄居在这里，寄居然后住在帐篷，意思说他不属这里。他突然间一个醒悟过来，他说我不属这里啊，这里不是我的家。感谢神，他常常用那个说不出的奇妙的那个慈神爱所，把离开他远远的属他的人用那个爱把他召回来，这叫恩典的觉醒。我们就像看圣经里面耶稣基于比喻浪子的故事，小儿子就是这样子，最后能够想到父家的好，他愿意回来。在这里感谢神，神爱的人他就负责到底，他不放弃你。当你一回心转意就回到神的家。第二种情形是神定义让他离开，也就是例子是像以色列人，他们在迦南地的时候，他们因为敬拜偶像，他们远离神，就是神让他们被掳到外邦人的地方，他们是神定义要他们到外邦人，要让地土得安息，要让他们在异地吃点苦头，然后得洁净。同样的，我们现在的属神的人也是一样，在这世界并不是我们永远的居所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寄居的。也就像是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说，亲爱弟兄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也是耶稣讲了说，我因为他不属世界，所以我们属他，我们也不属这世界。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非我家，非你家，我们在地上是暂时的。当我们神的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要歇下手中的工，我们要去跟神相会。我们现在这世界上是属于撒旦的，但是我们不住在，我们是这里是寄居，这里是我们的米舍，这里是我们的基达。但是既然这样的话，所以说我们既然世界不属世界，这世界就不会喜欢我们，所以人才会不愿意跟我们和睦。为什么人不愿意跟我们和睦呢？因为我们的和睦，这个和睦又是就是神讲的平安 Shalom。 因为我们信神的人知道说，只有独一真神里头才有真正的平安，只有信他差来的爱子，全能的救主，平安的君，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。所以这当我们有这样的宣告的时候，我们有这样的定义的时候，这世界不会喜欢我们，要跟我们征战，让我们日子不好过。但不要担心，神爱你爱我。他给以色列人的定义是说，每年所有的人你放下手上的工来朝见我，不管你做好做坏，在这一年你都来到神的家，放下手上的工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愿意在神的心里面来朝见他的时候，你就会遇到一些在同样在这世界上是寄居的，是在这边是 住帐篷的人，跟我们在这里是同跑天路的人。所以我们如果说从我们出生地一直往神的家走的时候，我们会遇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。我们每一个人需要一个志同道合，在属灵道路里面彼此帮助，彼此扶持。我们登山的道路不是平坦的，我需要我的弟兄来帮助我。当我软弱的时候，求你扶我一把；当你不走不动的时候，我拉你前行。我们每个人求神帮助我们，神把很多好的弟兄姐妹放在我们当中，我们求神光照我们，找一两个真的属灵同伴，让我们共跑这个天路，彼此扶持。那我们继续往神的山走的时候，我们又遇到更多人，就像一个团契，一个小组一样。所以为什么教会里面有很多团契，很多小组，要让你我在神的家里面，用根据你不同嗜好，根据你的不同背景，把爱神的人招聚在一起，彼此鼓励，彼此帮助。你饿了我给你吃，你渴了我给你喝，同样我也是一样，我渴了你给我喝，你给我水喝，我监禁的你来看顾我。就是这样的团契里面是要帮助你帮助我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宝贝，不要忘了。同样我们到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来神的殿中敬拜，我们来敬拜神非常好，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神的宝贝，除了在这边敬拜他以外，还有左右看看你的弟兄姐妹是不是那个宝贝啊。所以我们敬拜完不要太快走，因为我们的宝贝在当中，我们要留下来吃饭，不是说我们有蹄膀在那边等你，我们事实上是就准备很简单，只是希望你能留下来，我们一起团契，我们一起在神道里面鼓励你，有什么软弱，有什么带导，你就跟你信靠的弟兄姐妹一起讲，我们一起带导，一起鼓励，一直打气往前行。所以你愿意的话，神的各种这样的聚会，求求你参加，参加小组，参加团契，各样的方式，我们有好多方式。种种来讲，就是因为神祝福我们，要让我们有各样的机会，在神的家里跟爱神的人一直在一起，彼此激励激发爱心，求求神光照我们，让我们不要放弃这样的机会，不要只来敬拜就走了，真的是太可惜了。所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看见神给我们吃的何等的丰富。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，你知道我那个两个小孩，老二是 Grace， 我们这里好多 Grace 啊，神的恩典很无穷。那我们生老二的时候蛮困难的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在生的时候因为我的姊妹有那个妊娠糖尿病，所以她很辛苦，每天要验那个，吃完饭要验一下血多高，要少量多餐，所以就戳好多下嘛，每天要戳好多下。那这样，但是糖尿病高最好的算就是吃完饭以后运动，让个血糖降下来。但问题说那个可能不知道是不是胎位的问题，但是那个我的姊妹会有出血的情形。那就是两难了，因为你如果说吃了不吃，又怕小孩长不大，那吃多了又要运动一下，运动又出血，所以就说拿捏中好几次都状况非常紧急。那我们就是在我在神跟神那时候刚信主也几年了，那时候在神里面寻求，也是神说神感觉上神也给我一个平安，说好像没事，但是不幸，但是最后女儿早产，在保温箱住了几个礼拜，我一直搞不太清楚说怎么回事，平民给我平安的心，为什么小孩早产？那早产的话那就很麻烦，因为他比较小，你又怕他被感染，那你又他希望他长大，那你又所以要很仔细的去喂他啊，要注意他啊。所以我到今天早上突然间神给我一个感动，我想到一句话说养女方知天父心，神我在地上的父亲我都知道，说这小孩子我要尽量让他把最好的给他，让他能够健康的长大，补他的不足， 我不希望他，他有时候一生病体重掉，哎呦，心疼的要死哦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希望他长大，尽量要顾惜他。何况我们天上的父，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你给我？神把宝贝放在我们当中，在我们省察中间，我们跟弟兄姊妹的相交，神把爱他的子民放在我们当中，不要放弃了。借着各种机会与弟兄姊妹们相交，团契小组也好，查经班也好，让我们愿用这个机会跟弟兄姊妹和睦同居，我们会得到鼓励。有时候神要借我们鼓励别人，求神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，这是我们的宝贝。那神更是把他光明的话语放在你我心中，给我们有智慧，让我们能看清虚谎，能够知道自己人生的道路，能够知道我从应该神要我的道路是怎么样的行，能够看得清楚，能够知道怎么样数算神给我们的日子，敬虔度日。那最重要是神愿意一直在那边等着你，等着我，每天跟他相见，用我们的话语去跟他相交，祷告、感谢、祈求，跟他相交，他在那边等你，等我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支取神所给我们这些宝贝，让他的祝福在这一年，在你身上，在我身上，让我们今年的灵命复兴更上一层楼。我们祷告的爱，我们真是没有什么话语可说了，因为你是爱这么长阔高深。愿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年看着自己光景，说我们自己都觉得不配，但是你爱就是耶稣基督的受死，你爱是无限，你还是接纳我们。就像我们小，也许我们走偏了，我们像小儿子一样，当我们一回醒过来，你就愿巴不得抱着我们连连亲嘴。那我们真是在这一年啊，能够支取你的力量，因为你把好的弟兄姐妹放在我们当中，把教会放在我们这里，我们真是愿意常常分别为圣来亲近你，跟弟兄姊妹们相交。在你的话语里面，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，圣灵的感动，让我们每天分别为圣，一些时间来读你那个宝贝的话语，你那给力的话语，让我们生活在世界上，我们灵命得到喂养，让我们能够常常跟你对话，让我们灵得到欢心，得到喜乐，让我们走在这寄居啊住帐篷的日子里面，每天依靠你的祝福，我们能够每个人都有用彼此扶持，彼此鼓励，我们携手同心共跑天路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，阿门。